好像在介绍别人的感觉，因为他介绍的很好，感谢主，我觉得深感不配。那是我们的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虽然不懂得很多，但是愿意亦步亦趋的跟随他，人生就发生到意想不到的结局。那不是结局啊，还没有到，希望还没有。我们来到这边，我们也不希望这边是一个结局。我们来这边学习侍奉，我们来这边学习装备自己更好的来侍奉。那侍奉是不是只是做一些事情就叫做侍奉了呢？昨天在我们主日崇拜之后，有机会能够带一个中年的女士，她鼓起勇气悔改信主，接受了主耶稣。在谈论之间，他刚开始跟我分享的时候有点迟疑，最后他鼓起勇气告诉我他的故事。他说他信主走到这一步啊，一等就等了几十年，几十年。原来当他做学生的时候，他住在一个传道人的家中。那这个传道人他是一个神学院毕业的，我想我不提这个神学院的名字了啊，那大家可以意会。他刚从神学院毕业，那么根据他当时的描述，他没有说是谁，我也不知道。他说这个传道人夫妇都很努力的在教会中做事工，那么他说郎才女貌，那么当时可能因为生活拮据的缘故，我想很多人我们都会面对这些挑战。那这对传道人夫妇呢，他就把房子分租出去给一些学生来住。那么我想大概原来的用意大概也想传传福音吧，我不知道，我猜想。那可是渐渐就发现说这个电费很贵，这些学生就发现这个传道人开始斤斤计较，然后呢要求他们省电，那不准用一些电器。那可是他偶尔还用一些来煮东西啊，有个很漂亮的电热水壶。那么这一下子大家就不愉快了。过了不久，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发现这个电热水壶被弄坏，然后爆炸了，碎片弄得整个房间都是，收拾起来非常麻烦。那旁边的住的学姐就告诉他，他说不久之前在这个爆炸之前，他看到这个传道人进入他的房间，他因为这个事件，这一位女士在主的门外绕了几十年。我不知道那一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可能是误会，也可能是一时的软弱，但是一个侍奉得很好的传道人令到一位姐妹等了几十年，一直到后来有另外一位，我可以讲神学院的名字的一位圣光神学院的神学生，把这一位现在是姐妹的领回道主的教会中间，在那里他重新听到了福音，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愿意做他的门徒，追随他。感谢主。这让我们来思想，侍奉到底是什么？侍奉只是做一些事情吗？难道侍奉不是一种生活吗？我个人相信，我们来到教会侍奉的时候，不久我们要进入不同的工厂，也许我们已经在不同的工厂侍奉。我们来这边学习做事的方法，学习怎么样侍奉的更有果效。我们当然不希望刚刚所说的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必须问，侍奉到底是什么？因为如果不知道侍奉是什么，有很多人等着要告诉你。刚刚我们的领会的弟兄告诉我们，是的，我们要面对很多的压力，人家的期待，对不对？我们副院长一介绍我这样的以后，我就觉得压力很大。但是 他讲的很好，他讲的都对，但是压力是我自己的问题。我会开始不自觉的去想到人家怎么想，对不对？渐渐的侍奉就开始为了满足一件又一件的事情，在那里寻找一个又一个的方向。今天我希望带大家从彼得前书，我们来看侍奉到底是什么。我个人认为侍奉是生活的方向，而生活是生命的流露，侍奉是生活的方向，或者说聚焦的那个事件，而生活呢是生命的流露。在彼得前书中间，我相信彼得在这个时候年纪已经不小了，他回顾他的一生，当他讲完了一些最根本的基要的道理的时候，他就接着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啊这个侍奉的人生，如何来看。那么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四样的东西。那我希望他不是告诉我时间到了哈，如果是的话请告诉我。他从四个理念来看侍奉是什么。首先他带我们看到侍奉的定位，在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看到我们的侍奉，如果说侍奉是这个生活的方向，而生活是生命的流露的话，那么这个生命的转变，生命的成长就变成侍奉的一个关键了。生命转变的人应该带来不同的胃口，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向我们招手，可是我们在教会中侍奉的时候，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呢？我相信我们个人应该是追求的是生命的成长，也去带领别人经历生命的成长。彼得这样说，当他说完你们因为真道的缘故，上帝的道重生了你们，借着这个道你们重生了，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从前我们确实活在人的中间，以人来定位我们自己。我们信主了，彼得告诉我们把那些东西丢掉。当我们在人群中的时候，当我们以做事情为焦点的时候，当我们在人跟事中间为主的关系里面打交道的时候，尔虞我诈的东西是免不了的。彼得用一些例子举出来，来说这是以前人生活的方式，目前人还是这样生活，你们以前是这样的，可现在你们除掉这些了。那时间的关系我不多详解，不过你可以发现他这举的几个东西，他是从里面形容到外面，对不对？从里面的态度形容到外面跟人的关系的互动，对吗？他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他说那个是以前，那个不是你们。当我们在教会中侍奉久了一点，开了一些会，面对了一些挑战之后，然后这个我不说结党哈，你跟不同的人结了盟之后，这些东西会来找你。三更半夜的时候，这些东西阴毒，就是人家看不到的那种东西，在半夜睡醒的时候会来敲门的，对吗？求主保守我们，把这些东西除去，把这些东西除去。我们不用这些来定位自己，那我们用什么呢？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要用上帝的纯净的什么灵奶。既然我们是因为上帝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我们蒙了重生，在前面第一章告诉我们的，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应该继续靠着上帝他的道、上帝的话语、上帝的真理，我们继续的在那里成长。他说我们要怎么爱慕纯净的灵奶，这个爱慕 它既是一个形容，也是一个劝勉。既是一个形容，也是个劝勉。我们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什么叫纯净的灵奶？现在各种的书籍充斥，对不对？现在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信仰渐渐变成麦当劳式的信仰了。我们需要这个吃牛肉的，我们就点啊，这琳琅满目的东西在那里天天摆在那个架上等我们选，对吗？进了神学院以后更是复杂了啊。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需要学习这个世界啊的一些的啊理念，我们需要知道。但是求主保守我们，我们更要花时间在上帝纯净的话语上。我认为他这边特别强调纯净，讲到没有杂质，不是只是一些调味料，这个很重要。如果一个教会的传道人，一个机构的领袖，对上帝的话语都是很随便的，那么怎么去分辨呢？如果只是吃好吃的，我们传道人也只是吃好吃的，那么我们怎么知道那个东西的营养有没有用呢？求主保守我们在上帝的话语上面下功夫。我认识一个同工，他非常的忙，跟你我一样非常的忙，几乎华人的传道人很少不忙的。因为他忙的缘故，让我非常感动。他早上4点钟起来灵修，他为了读主的话，专心读主的话，4点钟灵修。我看到他没有借口来不灵修，我就学习在主的话上下功夫了。我还不够，我求主帮助我继续。我认为圣经神学，我个人认为圣经神学应该是一切神学的基础。对圣经不熟悉，不知如何去解释一些书卷，怎么能够去分辨一些应用的神学、使用神学的正确性跟长久性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我想很多人强调这些了，我今天又花了很多时间讲这个，但是我想应该不是冗长的赘述。求主帮助我们渴慕爱慕那纯净的灵奶。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彼得在他的人生中经历过很多起起伏伏，高点低点。我相信当他写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当他写前面那些话的时候，他大概，我不知道他想到什么，但是我想到的是当主耶稣受难之前，他们那几个门徒终于听明白耶稣要离开了，他们就在路上谈论起来了。你记得他们谈论什么吗？他们谈到后来争起来了，在那边争谁伟大？这个机构的领袖过去之后，谁要来接棒呢？他们争起来了。主耶稣基督调整他们的焦点。感谢主，这个彼得也是同样是那一位，他说出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的彼得。这也是当五旬节之后，圣灵降临之后，大家都同心遵守使徒教训的那个讲出使徒教训的彼得。感谢主，彼得不是随便说的。在经过这么多的大事之后，在经过这么多的挑战、成功跟失败之后，他说你们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生命是侍奉的关键，让这个生命长起来，带领你的会众，带领你影响的一切的人，让大家在神的话语上面，让这个生命长起来，长起来。神的话语，那么是侍奉我们必须去追求的思想的爱慕的。那么我们就要接着要看到，在这个话语上面，我们就会看到说，那这个侍奉的焦点，侍奉的焦点，从话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话语的焦点是谁呢？有的时候我们带着寻求自己的答案来找神的话，对不对？主啊，我到底该不该该不该来台湾？好了，给我一段话吧，对不对？常常会忘记说， 上帝的话语的焦点是谁呀？是我们。我们强调功利，强调实用，有的时候过头了。我们忘记上帝话语的焦点是上帝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甚至于说，这个经，这个是这些这个先知，这些所写的这个摩西先知，这些话语的焦点是谁呀？是他自己，对不对？是他自己为他作证的。所以接着彼得就带领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在侍奉中间，我们的焦点是耶稣。这个千篇一律，我们唱歌都一直在唱这个的，对不对？那么彼得怎么说呢？彼得他说，第四节话锋一转，他说，主乃活石，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也就是说，一般人按照社会世界的想法是不会选择耶稣的，对吗？匠人所弃的。我想彼得他们这个年那个年代对那个圣殿印象一定非常深刻。那么后来圣殿也被毁掉了，可是希律这个建筑狂，这个建筑的这个大师啊，在人家还只会建拱门的时候，他建了圆顶。这样的一个人，当他把犹太人的这个圣殿按照罗马人的这个各个民族的怀柔政策，把他的殿建得非常漂亮的时候，大家一定印象深刻。但是这些人建殿的时候却失去了焦点。我相信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差不多可以肯定，希律建殿不是为了耶稣建的，对吧？也不是按照他的样式建的，甚至不是为了让耶稣能够在这里面而建的。我们怎么建？当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碰事情的，我们一定会想到建造教会这个概念的，对吗？我们很多时候讲耶利米书，耶利米这是什么时候呢？教会要什么时候就会讲这个啊？要建堂了啊、哦！我们想到建殿，大概是想到建教堂，然后古克中就终老一生，在一个这个终于有几万人的大教堂里面，在那边这个留青史留名。希律不就是这样吗？我们在建什么？我们在建灵宫。这边告诉我们，灵宫是上帝住的地方，是我们献祭的地方，对不对？我们在建灵宫，上帝住的地方。因此，当这个世代趋之若鹜的，在鼓励我们用一些方法去建造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我们这边出来侍奉的时候，或者正在侍奉的，大概比较多的人大概会在中小教会中侍奉，对吗？是啊，中小教会。那中小教会有什么压力啊？有成长的压力，对不对？大教会当然也有啦，啊，那可是中小教会有成长压力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有很多的方法，很多东西向我们天天招手，对不对？啊，这个时代，我觉得教会，因为人类的教会受到冲击很大，因为人类社会的变迁，社会结构的改变，教会也渐渐有的时候有这个机构化或者是企业化的这个趋势，这是个人的浅见。那不是说教会有这个有特别的功能不重要，不是说教会有这个企业的概念不重要，不是的。人多你就需要了解人的习性嘛，但是这些东西真的是教会成长跟建造教会的不二法门吗？如果只靠这些东西，教会会变成什么呢？当我们建造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请千万不要以为我今天在这边评级啊，社会学产生出来或心理学产生出来的一些的方法，这些都有帮助的。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是不是依靠这些东西在建造呢？匠人当他看到什么石头的时候，他要选来会做房角的头块石头呢？在建造圣殿的时候，那个房角石，那个用以为 规矩，用以为方向，用以为承载重量，用以为那个最重要的石头，最大的石头 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匠人会丢掉的很可能是耶稣。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可能什么方法都用对了，但是就是没有耶稣，有可能吗？过去这几百年的历史，我们看到甚至于有些神学院已经开始变成世界上的重点大学了，当一些教会开始变成社会福利很重要的一个机构的时候，求主保守我们看清楚到底教会的焦点是什么。教会需要做社会的福利，教会也需要社会的参与，教会也需要在爱心的事情上面吻合主耶稣给我们的大诫命。但请不要忘记，大诫命的第一个重要的要尽心尽性尽意怎么样爱主我们的上帝，然后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用上帝的爱去面对这个世界，对吗？可是这个爱并不是我们的使命哦，这是我们生命应该有的特质，但是我们还是有个福音使命的。福音是什么？当在伯大尼，主耶稣基督住在那里，要面对之后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在伯大尼，他复活了拉撒路之后，有人请他吃饭。有一个姐妹是复活的拉撒路的姐妹，的这个姐姐玛利亚，她做了一件跌破所有人眼镜的事情，一个非常非常当时可以说是不跟当时的情况不协调的一个煞风景的事件。我们都知道，她打破了玉瓶，把极贵的香膏抹在耶稣身上。旁边就有人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东西好浪费啊，对吧？这个香膏可以卖多少？30两银子啊，可以拿来做什么？周济穷人呐，对不对？周济穷人，穷人重要吗？穷人需要有爱，有人去爱他们，对不对？但是求主帮助他的教会。”不要只看到那些寻求今世安定的穷人，这种人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国家定位教会是一个社福或者是文教机构的，但是我们不能这样看自己的。很多的人，有需要的人，会带着在今世安定的角度来寻求教会的帮助，但是教会帮助他们之余，请记得我们的使命是福音。因为主耶稣基督说，常有穷人跟你们在一起，有人的罪就一定有这些事情发生，但是你们不常有我，在这一刻专注在我身上吧。主耶稣要求在他上十字架之前，要求他的门徒看到玛利亚所看见的，为他的安葬，为他用生命的代价所成就的这个福音做一个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选什么呢？当我们每天早上打开眼睛，第一天每一天侍奉第一件事情打开眼睛的时候，你就要做一个抉择了。世界上的人为了自己的想法跟发展，他们会丢掉什么石头呢？我们早上起来做的抉择是什么呢？希望你选择的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耶稣花了大的代价，千辛万苦来成就的永恒的福音。侍奉有了焦点，耶稣是那个焦点。彼得讲这话也不是随便说的。当彼得在《使徒行传》，他同样引用这节经文，在第四章，当他在众人面前这个小渔夫侃侃而谈的时候，他说，他形容耶稣，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的时候，人家不甘愿，不愿意听， 渐渐的到了最后，到了十九节，彼得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这在上帝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彼得从那一天开始，他的焦点就是耶稣，上帝所宝贵的，愿我们也选。有了焦点，彼得带领我们看到侍奉的群体。侍奉有了焦点之后，这个群体就在这个焦点上面凝聚起来。所以第九节开始，他就说：“唯有你们是什么？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这有四个的这个集合名词，对不对？啊，这四个名词都是一群一群的族类，啊，祭司 priesthood， 啊，国度子民，在这四个群体性的形容里面，这个字眼里面，每一个前面都有一个形容，对不对？都有一个字来形容说这个群体是个怎么样的群体。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族类是什么？族类就是族群啦，你所属的这个群体啦，对不对？啊，我们在教会中，我们想到的群体是谁？是谁？那么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想到教会未来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想到我们自己的子弟，会不会？啊，我当然会想到那两个恩啦，哈，我一定会想到我们家两个恩。那么，求主保守我。不要只想到这两个恩，我不要把事工设计到只为这两个恩以及其他的教会弟兄姐妹的后代来思想，因为在第一代的使徒中间，他们不是这样想的。他说：“唯有你们是什么？被拣选的族类。什么叫拣选？谁选？上帝选的。只要是他选的，嘣，放进来，我们就接受，对不对？宣教是因为这样开始的。因为他们相信上帝也选了一些非我族类的人，也选了一些外面的人。当上帝选了这个人的时候，我们要接纳，对不对？彼得这一个事情是我相信经过刻骨铭心的一个经历才经历过的。当那个时候他人已经有一定的这个地位了，在加拉太书记得吗？发生了一件事情，当他以犹太人的身份在关键的时候，他需要做一个抉择的时候，他选择假装随和，假装，对不对？随和假装，免得破坏了他自己族群的这个身份。就有一个勇敢的青年的这个也是侍奉的人，按照主的道选择了耶稣基督，劝勉了彼得，挑战他。彼得学会这个功课，当上帝拣选的族类跟学员不一定有关系。求主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群体，耶稣基督的群体是门徒的群体，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我们的孩子，求主怜悯我们，希望是我们的孩子，但求主帮助我们看到他的门徒的群体，被拣选的族类。所以我们不分彼此了，是上帝的新族群，耶稣基督里的新族群。然后是有君尊的祭司，祭司做什么？献祭。不要光看祭司是一个荣誉哈，是一个地位，祭司是做一些，甚至于有一些是杂事，对不对？要做的祭司是干什么？献祭。献祭是对着上帝又带着人，是让人跟上帝的关系能够正确，对不对？所以在献祭，因为上帝希望人跟他的关系正确嘛，我们把人对的带到上帝面前，把人对了做对了带到上帝面前，可以献给上帝，对不对？这个只是荣耀嘛， 所以这边说有君尊的祭司，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把他当成混饭的工具了，因为这个世界希望我们是这样。我不是说教会一定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要教导教会不要这样看我们，我们不是故宫，很多时候是我们表现成故宫，或者我们愿意接受这个职分，人家就这样来看我们，我们用这个来讨生活。当什么时候我们落入这个光景，或者落入这种试探的时候，求主保守我们，记得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这是天上的王派下来的一个伟大的职分，令人与耶稣基督和好，透过耶稣与上帝和好的这个职分，不要轻忽了这个有君尊祭司的这个职分，不但是你我，是整个的教会应该是这样子的做的，不是吗？我们是，还有我们是什么？时间关系，我要赶快讲，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国度有什么？国度是一定有组织，有制度，对不对？有行政，是吧？凡是人多的时候，有人的社群性的时候，这些东西就需要有出来，是吧？要做事的方法，要规则。那可是我们看到世界上用有权柄的国度，越大的权柄带来什么？越大的败坏。所以在这边提醒我们，我们是有组织的，是有制度的，但是这个组织制度的这个特色是什么？圣洁。圣洁。圣洁既是清洁，也是分别为圣。这是属于上帝的，按照上帝的原则的一个群体。所以当很多行政性事务在发生的时候，求主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作为一个带领的人，我们需要有那个人格，我们需要有那个属灵的操守，我们要持守这些，因为这是一个圣洁的国度，对吗？妥协的事情是会发生的，但是怎么样子柔和谦卑，却是带着权柄的把它处理出来，这个需要记得这句话了，圣洁的国度。愿主的教会能够活出这些特点，那最后是属神的子民。好，这个就清楚了，我们是一群子民。子民在这个世界上啊，政治家看我们是什么啊？我们有台湾有多少人？2300，有没有400？还没有。2300万人民，可是政治家记得你吗？你不过是一个，你甚至于不是一张脸，你是个号码，对吗？感谢主，主不看我们是号码，这边说我们是属上帝的子民，我们是属上帝的。可是千万记得，你不是属于一个群体而已哦，你不是属于一个人哦。有一个长辈，一个传道人，当他跟人家谈话，人家说，他就问人家说，你是去哪一个教会的时候，这个人就说，哦，我是去那个某某某弟兄的教会。这个长辈就马上更正他，不，你去的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对不对？我们去的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属的是耶稣基督，我们不是属一个群体，我们是属耶稣的。请我们千万记得，在教会中侍奉的时候，侍奉的群体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传福音。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在最黑暗的时期，在第九节下半，他说，我们这个群体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呢？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美德在一种翻译中是翻成赞美，另外一种翻译翻成他的这个 excellency， 他的这个完美。无论怎么样，是那个可以被称颂、被看见的上帝的那个完美。我们的教会反映这些嘛？当人趋之若鹜的来到我们教会要进来的时候，当我们的机构被众人称赞要进来的时候，人看到的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他的福音而成就的那个完美吗？看到的上帝的完美吗？在这最黑暗的时刻，在众说纷纭的世界，求主让我们把这个完美活出来，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当我做神学生的时候，这个我去一间教会做实习， 那么跟你们一样被这个，不过不太一样，是我不是被派去，我是选，我是两下一拍即合去的，上帝很奇妙的带领啊。那么你在北美做实习要自己找，很多事要自己找，人家不帮你找，谁知道华人教会是怎么样的，对不对？那么去了以后很高兴，教会正在成长之中。那么渐渐我刚去不久，突然就发现说教会中有了纷争，人对传道人有了一些的意见，传道人受了一些不白之冤，那么也开始激烈的抗争。结果那个时候人人自危，真是草木皆兵，那两边都义愤填膺。那么在有一次在崇拜中竟然就吵起架来了。我刚刚到那边，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就发现说在崇拜中，在主的面前吵起架来了，两边都是我敬爱的人，我在那个地方不知所措，说不出一句话来。后来我也基本上就不再说什么话了，那一段时间我就不再说什么话了，但是在那个崇拜的中间，心中的痛难以言喻，就一个劲的流泪，一个劲的流泪。旁边的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后来教会就分裂了。那么因为我不讲话，你知道不与我相合的就是什么啊？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啊，圣经不是这样用的哈、那但是当时我就被一些人认为是你是那边的，你是那边的啊，我也受了一些小小的这个冤枉啦。不过就在那一天在主的面前流泪的时候，我领受了一个感动，仿佛上帝告诉我，为我的教会留下一些人，为主的教会留下一些人。所以崇拜完了以后，我就开始去接触一些当时的一些青年，鼓励他们在主的话语上面继续成长，鼓励他们跟随主，在人的纷纷扰扰中间继续去追求主。那在那几次的聚会中，那几次的私下的探望跟鼓励中间，有几位青年信了耶稣，认罪悔改，把自己生命献给主。没想到在那最黑暗的时刻，上帝留下了一些人。过了若干年，我再回去到那个城市去探望这些弟兄的时候，发现当年的青年已经成为教会中侍奉的主力，他们仍然坚守在上帝给他们的岗位中间，爱主，侍奉主。看到他们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只有感恩。我们的主是教会的主，他招我们来不是来做事情，我相信他招我们来是要我们来学习为他活。希望在这末世，在纷纷扰扰众说纷纭的各种的理论中间，上帝使用你跟我为他的教会，在主再来之前再留下一些人，一些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为了这个，我们活着，如此我活。阿们。
谢谢今天古牧师在我们当中的分享，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彼此勉励，彼此的鼓励，我们一起来为主建造属他的灵宫，也愿。